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4月28日，复活期第五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参与七国集团峰会以人工智能为题的会议。教宗接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教宗接见意大利跳棋联盟，跳棋是激发大脑的游戏。教宗赴朱代卡监狱参观圣座展馆，服刑人尝到人情味。亨德尔的《米赛亚》迎接禧年的第二个专场音乐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将参与意大利主持的七国集团峰会，即今年6月13日至15日在意大利普利亚行政区埃尼亚齐亚镇举行的会议。在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女士宣布后，圣座新闻室确认了这个消息。梅洛尼女士在一段视频中表明，教宗将在七国集团峰会向非会员国开放的会议上发言，主题为人工智能。总理强调，这是首次有一位教宗参与七国集团峰会，其会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梅洛尼女士解释道，我由衷感谢圣父教宗接受了意大利的邀请，他的临在使我们国家和整个七国集团蓬荜生辉。意大利政府愿意善用圣座在人工智能议题上的贡献，特别是宗座生命科学院2020年推动的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罗马倡议。意大利总理进而表示，我坚信在确立人工智能的规范、伦理和文化框架方面，教宗的临在将带来关键性的贡献，因为在这个领域，在这项科技的当下和未来，将再次衡量我们与国际社会能否实践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1979年10月2日对联合国的劝勉，国家与国际的政治活动都是出于人、通过人、为了人而实行的。教宗方济各为2024年1月1日第57届世界和平日发表的文告，便是以人工智能与和平为主题。同年，教宗为第58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选定的主题也是人工智能，敦促世人培养心灵的智慧，促进一种充满人性的传播。教宗方济各4月26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蒙。随后拉赫蒙总统会晤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交谈中强调了圣座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良好关系，并谈到塔吉克斯坦 一些政治和社会经济情况。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也谈论了共同关注的议题，即各民族和文化之间对话与相互理解，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和谐的重要性。在意大利跳棋联盟庆祝成立10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4月26日在梵蒂冈接见了该联盟的成员。他说，跳棋游戏有两个美好的特性，即它能激发大脑，并且每个人都可以玩。玩这种游戏所需的只是棋盘和棋子儿，两个玩家。这是一种令人开心的在一起的方式。跳棋是一项老少皆宜的游戏，它也能够为离开或逃离家园且现在寻找另一个家园的人提供放松的时刻。教宗指出，事实证明，跳棋是登陆我们海岸的移民中最常见的一种游戏。这些弟兄姊妹中的很多人在极不稳定和焦虑的情况下，通过玩跳棋来缓解压力。教宗表示，跳棋游戏需要智力、技能和注意力，它还能锻炼玩家的逻辑能力。我们需要逻辑能力，因为新媒体的滥用反而导致逻辑能力变得麻木。教宗指出，在个人主义至上的世界中，有时恐怕会陷入孤立状态，而你们在跳棋游戏中喜乐的相遇，彼此认识，本着运动家精神互相挑战，使干净和新鲜的空气流通。最后，教宗提到该联盟举办重大活动时总是秉持这种精神，期勉他们平时也要将它发挥出来。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圣座展馆，朱代卡女子监狱的4名女服刑人成了访客的导览员，带领好奇的访客以他们的眼睛探索艺术作品和表演。这体现出本届设在监狱内的圣座展馆的主题，用我的眼睛。教宗方济各也将于4月28日主日亲自前来参观。朱代卡女子监狱专职司铎比安科托神父在教宗莅临前接受了本新闻网的采访，介绍展馆的特色以及教宗此行对服刑人的意义。教宗此行要欣赏圣座展馆内9名艺术家的作品，并探望在此服刑的80名客人。本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主题为处处是外人，点出了人人都会有的普遍感受。这感受在监狱里格外明显。服刑人进入监狱时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而监狱外的人也把他们当作外人看待。比安科托神父解释说，在这里服刑人觉得自己是个过客，他们在监狱的生活有如回家前暂时寄人篱下。本届圣座展馆关注人权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弱小者。比安科托神父指出，对服刑人而言，这意味着更关心他们的处境，不只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而入监服刑的经验，更是他们一出生或环境使然造成的贫困被边缘化的状态。在展场的漫长筹备阶段，朱代卡女子监狱的服刑人积极参与艺术品的制作过程，有些艺术家的灵感是服刑人的照片和诗词，有些创作则是邀请服刑人投入舞蹈表演。神父说，他们喜乐地参与其中，因为他们渴望成为自己生命的主角，也希望早日融入在外面等待他们的社会。把艺术带进监狱 是个革新之举，其目的是把美带到向来丑陋的地方。此外，参访者也能得到十分特殊的体验，比方说，参观在朱代卡监狱的圣座展馆时，访客必须把手机留在外边，如同任何一名探监的访客一样。比安科托神父表示，假如放下科技和一切伴随我们的上层建筑，一如在这里必须强制执行的那样，我们就会真正被眼前的作品捕捉住。我认为这里是面对艺术的正确态度。教宗方济各将于28日主日参加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这是圣座自2013年参展以来的首例。比安科托神父分享道，福星人对教宗的这次探访心存感激，他们视之为教宗对他们的亲切关怀，他们非常在乎这些人性之举，而教宗对他们的探访更是特别，让他们品尝到这份人情味。德国音乐家亨德尔创作的《米赛亚》是18世纪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杰作之一。该圣乐剧将于4月28日下午5点30分在罗马圣伊纳爵堂演出，届时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名为泰斗基的音乐家们青年乐团会在其创始人拉斯特鲁奇的指挥下共同演绎这一传世之作，以享观众。这是圣座福音传播部为迎接2025年喜年的到来而筹办的第二个专场音乐会。米赛亚是一部不朽的英语圣乐剧，其剧本由詹南斯撰写，他是基督新教英国圣公会的信徒，也是亨德尔的极热情的崇拜者。詹南斯的米赛亚剧本内容直接取材于圣经中的福音和圣咏内容，整部作品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其内容贯穿着耶稣的一生，预言救世主的来临，耶稣的降生、受难、死亡和复活，以及他再次光荣的来临。圣座福音传播部在罗马筹办的音乐系列活动的其余演出计划是11月3日下午6点在梵蒂冈附近的西河大道音乐厅将由罗马国家交响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12月22日下午6点在罗马圣伊纳爵堂由西斯丁圣堂歌咏团演唱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佩罗西和巴托鲁奇的多声部圣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复活期第五主日，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感受，成为一个新的存在，一个新的受造物，一段崭新的历史。新的亚当居住在我们中间，他是生活的， 急着死亡唤醒了新的生命，旨在以新的人性建立起新的亚当，协同他如同教会急着圣言和圣事共荣同在，生活的天主在我们中间，神圣的洗礼使得我们一次而永久地与耶稣结合在一起。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实的枝条，他便剪掉；凡结实的，他就清理，使他结更多的果实。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已是洁净的。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实，你们若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有。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谁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而枯干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你们如果住在我内，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如此你们愿意什么，求吧，必给你们成就。我父受光荣，既在于你们多结果实，如此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在祈祷之前，我在耶稣内收敛心神。他是真正的葡萄树，他的根扎得深处，直通向天父，并且他在天父内生活。我在祈祷中，应该忘记生活中那些吸引我分心的所有的人、地、事物，只是专心留意自己的情绪，为使我从天主手中获得生命。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想起天主的临在，我看见他正在注视着我。虽然我常常心不在焉，但是他从来不会嫌弃我，总喜欢关注着我的举动。于是我做一个敬畏的姿势来表达我对他的崇拜，然后我选择一个祈祷的姿势，急着这个放松的最佳的姿势可以帮助我找到他。同时我也向天主且祈求一个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的为侍奉赞颂他光荣至高无上的君王。事件：耶稣的临别赠言。耶稣生活在尘世与走向天父生命的旅途之间，他有意识地时刻保持忠诚，给我们留下爱的遗言。地点：在最后的晚餐。地点：在最后晚餐厅。当时的氛围状况是，他亲自给门徒洗脚，并且与他们共进晚餐。此时耶稣已经准备好要为大众牺牲奉献自己的生命。我向天主祈求一个特殊的恩宠，让这个恩宠可以帮助我更深入地效仿耶稣的榜样，耶稣爱的真精神，使我不能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困扰而全身心地去爱他，以爱身边的兄弟姐妹， 并忠诚地跟随耶稣。我对你们说过，藉着圣言，你们已成为圣洁的，因为耶稣在葡萄树和葡萄枝的比喻中说过这话，意思是指纯洁、圣洁。这里的圣洁表示，我们自身允许葡萄园的主人来修剪我们，这样经过修剪，才能结出圣善的果实。换句话说，以此圣化成为圣洁的、无玷的，从此，葡萄枝条与葡萄树的关系更为密切。可是要怎样才能做到达到这个目标呢？要通过哪些方式才能使得这葡萄枝条成为圣洁无瑕的标记呢？回答是，通过天主的圣言。这是我对你们说过的话。这就意味着葡萄树和葡萄枝的奥迹预言，将来在天国的宣言中逐步实现自我圆满。圣言指的是耶稣基督，但耶稣也是葡萄树。通过葡萄树，透过圣言，流露出生命的甘以美汁，并且浇灌到听众的心田中。但是，我再强调一遍，前提仍然是人自己要从根本上愿意接受耶稣的圣言。当你们停留在我内，当我的言语在你们心中存留时，我们在爱内与他结合为一。当他的语言在我们内存留时，当我们在对教会忠诚时，以及对他的忠信存留时，我们就停留在耶稣内。当我们看复活蜡烛时，会以全神贯注的眼神注视着复活蜡烛，它就会透过我们的视觉，给听觉传达天主的圣言。当蜡烛从新的火炬上被点燃时，燃烧的复活烛光召叫我们，从自身回忆起复活夜所发生的逾越事件，这是天主的一个图像观在我们的历史中重新被展现。燃烧的蜡烛源于天主，他带着他的爱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开始燃烧，如同这火炬在梅瑟心中燃烧一样。当梅瑟站在燃烧的荆棘丛中，为的是可见的外观。为什么荆棘在燃烧，可是没有被烧毁呢？在这里，梅瑟从内心听到，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梅瑟，梅瑟。他立刻低下头，赤着双足，在燃烧的荆棘丛中朝拜了天主。这是一个多么宏伟壮丽的画面啊！在梅瑟内心有怎样的冲动和震撼？他的心开始燃烧，在熊熊大爱的烈火中走向天主。在复活夜，众信友高举点燃的蜡烛，在烛光游行中咏唱基督之光，感谢天主。当我们仰观复活蜡烛，接纳曾经发生的救恩事件，我们就和主耶稣结合，他也就和我们联合为一。事件的发生是通过双眼见证的景象，以及在信仰内的持续关注。当我们把主的圣言不断地宣讲给更多的人群时，这就相当于事件的发生也通过耳朵听觉来感知的。耶稣讲话，我们聆听他，我们接纳过他的圣言，把他在心中珍藏并默想，然后就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们内， 这力量就是耶稣基督把自己作为葡萄树的形象种在我们的心田里。这是一个非常奥妙的奇迹，我们应该为此鼓舞欢心，请向上主高唱新歌，因为他行了伟大奇事。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在我们所有人之内，我们所有的人又在耶稣之内，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或者又说，这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呢？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状态，这个生命的源泉是天主父，中心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要想生活在这个真实的生命状态中，并且还要结出生命的果实的话，就必须要和耶稣连接在一起。只有和耶稣连接在一起，我们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实。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出许多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我们没有和耶稣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无法结出生命的果实，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借自己不能结实，你们若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有。一个和耶稣基督没有任何连接的生命，不但不会结出果实，反而连自己本身的生命也会丧失。谁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枯干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设想我在如此浪漫的田园风格美景下祈祷，每当我和耶稣交谈时，就像老朋友畅谈一样怀旧且温馨，我可以单独的与耶稣对话，他是如此的爱我，借用圣保禄宗徒的引言，我认识到我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内，他爱了我，且为我舍弃了自己。然后我让耶稣引领我走向天父，他在天父面前为我讲话发言，我表达感激之情，感念天主父对我的深情大爱，如同对待自己深爱的儿子耶稣一样。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